是我们暂时的为着方便也为着时间里面，我们姑且呢是提起三个代表人物。那这三个人，第一个是贾玉明，第二是王明道，第三是李托生。为什么呢？因为讲到圣经中的真道，第一你注意的是道理，第二你注意的是道德，第三你注意的是道路。所以贾玉明的特点呢是道理，王明道的特点呢是道德，李托生的特点呢是道路。所以这是主在中国很奇妙的预备了三个器皿，最少三个器皿。他们每一个人特点都不一样，像贾玉明弟兄就比王明道弟兄大20岁，所以到了1920几年的时候，不要忘记，只有他有资格起来登高一呼，然后能维持福音派的阵营。所以我们说过了嘛，等到这个真的 Griffith Thomas 来到中国，在江西固岭，他们对传教士讲了一番话以后，然后你就看见中华圣经联会就起来了。所以他们后来出了一个杂志叫做 Bible for China， 就是说圣经是为了中华的。那么很明显他们到处告诉人神的话是没有错的，这是清楚的。那么那个时候的总干事，其中一个总干事就是说一直在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做办事的人是谁呢？就是艾罗斯 Rose Paxton。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能为主继续站住见证，很清楚的。所以这是在传教士中间。那么所以从此以后呢，那么他们为什么格里菲到美国去要讲在中国的现代主义呢？就是告诉大家说，你们要看紧每一个差会，你们要严格的弄清楚了，你们不要送人送了半天，结果到了中国带给他们的，带你按理来讲现代派的思想到美国就可以了，那为什么还带给中国人一些困扰呢？那这样的话差会不是白白，你这个钱都是从主来的。所以明白了，所以这个时候一登高一呼，那么很清楚，在美国是非常清楚。那有一班弟兄姊妹真的，你看那300万册的那个小册的确发生果效了。那现在你把12本可以订成和订本订成这样，大家如果现在有，应该我不知道上网你能不能找得到，叫 Fundamentalist 就是基要派的。所以他就证明各种各样的人都是顶，这都是圣经含。所以你如果讲圣经，谁能够讲得过那个多马士弟兄呢？不可能的，属灵你也赶不上他，所以他们最有资格登到一呼了。所以那个时候在中国教会众教会里面登到一呼是谁呢？是贾玉明，是杨绍堂，还有丁立梅。这个北方的是叫丁立梅，南方的就是于次度，那个他们就是这个丁立梅就好像中国的目的一样。那么感谢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讲道理讲真理的话，那是没有疑问，那么神兴起的这样的一位弟兄。但是呢，贾玉明是神学家没有错，因为你讲真理嘛，但他不一样。他不一样在哪里呢？这就是一直是贾玉明弟兄的负担。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今天太多人太注意神学，而且太注意知识，根本没有和信仰结合，没有跟经历结合。所以虽然他后来呢做了这个金陵女子神学院的院长，他里面没有满足。那一直等到后来他真的创办了这个灵修学院。那灵修学院如果我记得不错，应该是1936年开始在南京开始的。那么后来呢到了抗战的时候在重庆也有，最后呢回到上海。那么这个就一直的他的负担是什么？就是灵修学院。那为什么学院就学院，为什么要灵修学院呢？所以这就很清楚，这就证明说贾玉明到底是不同，他不光是讲神学，不光讲真理，而且呢他一定要跟实践，一定要跟信仰要联合在一起。意思是你不能只有客观的真理，你没有主观的经历。所以你看他是个祷告的人，他是完全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什么时候能够人不是只是注意头脑， 而且能够注意两面都并重，就是加玉米弟兄之间。这个完全是什么？完全就像主在开西特会那个特点就这样。你我们不是读过那个摩尔大主教讲到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为什么罗马书可以说这是他的不朽的名著呢？非常的简单，因为一面没有话说，他的学术性叫人佩服五体投地，但另外一方面，学术性什么意思？就是把真理放在很稳固的根基上，你看见吗？连现代派人都不能挑战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有的人光是头脑大，这个人在主面前不属灵，但是呢，他又是非常爱主、过圣洁生活的人，所以这个话没有叫人没有话说。所以现在你看见了，今天虽然贾跃民讲道理，但是呢，今天到西方的世界去看，你只要一个人是神学家，他就很少，他同时又是个活在主面，很少很少。但是呢，你看见贾跃民就是非常特别。那其实根据圣经呢，到底神话语的楷模是怎么形成的？话语的楷模，如果用新旧约的话来说，是先知。为什么神兴起先知？就是传递神话的嘛。但有一件事你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你真的要问这个先知他们怎么开始，后来把先知书放在圣经里面，你就知道说这个神的话，神的话语的楷模是怎么形成的。所以很有意思，在这方面你要问说，圣经里面有先知学校，那么我们要问这个先知学校到底产生了什么？那当然讲到先知学校，你一定要从以利亚讲起。但是神是怎么对以利亚说话的？因为写列王记上下的大概是耶利米写的，你去看比较耶利米书你可以看得出来。那因为耶利米是先知，所以他就把神说话的秘诀呢，就借着列王记上下告诉我们。那最早是谁呢？最早是以利亚，以利亚是神的先知，但神怎么对他说话的？神是把他带到了西乃山，同样是神对摩西说话的地方。但是现在要记得，神到底怎么说话，怎么对先知说话，现在似乎呢，这个耶利米呢，让我知道一点点神当初怎么把神的话语的楷模给我们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叫以利亚从洞里面上来出来，然后大风有地震有火，神都不在其中，然后最后呢，他听见有微小的声音。所以请记得，所有为神说明白神话语的人，都是圣灵先在他里面说的，是微小的声音在他里面说的。那么这个微小的声音怎么说呢？第一，你要去告哈薛做叙利亚的王，亚兰的王。第二，你要去告耶户做以色列王。第三，你要去告伊丽莎。那请问弟兄姊妹，请大家看看，你去读圣经，在他还没有告这个亚薛以前，他已经升天了，那什么是怎么回事？还有在耶户以前，他已经升天，他根本已经不在了。谁是去告了亚薛的？是伊丽莎。谁后来是高利耶户？是以利沙的门徒。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以利亚说，凡是以利沙做的就是你做的，以利沙门徒做的也是你做的。所以你看见了，因着这个缘故才有所谓圣经的学校。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呢是借着以利亚就传给以利沙，然后呢，你看见说，虽然以利亚升天了，但是神的工作完成了。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圣经里是有先知学校，但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从圣灵微小的声音开始的。然后慢慢慢慢的，你看先知学校出来了。然后他要升天以前，以利沙不管他到哪就跟着到哪，不管到哪就跟着哪里。所以等他走了以后，他得了双倍的福分。那么不要忘记还有一些人跟着以利沙的。那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整个的学校的过程，没有，他担心说我们今天真的会把它当作神学院的 些简章一样，没有。所以圣灵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学校是怎么做，谁是怎么做，谁是怎么，根本都不知道。但是很稀奇啊，你慢慢就看见说因着以利亚得着了以利沙，那以利沙不过是在以利亚面前洗手，这就算他的服侍了。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看以利沙如果有八件神迹，以利沙就行16件神迹，因为他得了双倍的福分了。那以利沙也继续下去啊，到底怎么下去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有哪些门徒谁些我们都不知道。以利沙以利亚是口头的先知，神是对他说话，在圣灵对他说话。那么以利沙呢也是口头的先知，你看以利沙以利亚没有把他写的话写下来，没有啊。所以最早最早是圣灵的工作，你不能够讲神的话把圣灵放在一边，是完全不可能，因为神的话根本就是圣灵默示所默示，是神，是根本就是神所默示的，神是借着圣灵来默示的，所以完全是圣灵好像在那呼吸的时候，你看你神的话就形成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今天很多的人只讲圣经不讲圣灵，只讲圣经里面的话，不讲说圣灵把神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他们不懂得这些。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讲到神话语的楷模，要讲到神学也好，那根基在什么地方？根基完全在圣灵。今天很多人把圣灵拿掉了，那现在是谁让你漠视圣经的？所以根基是不能忘记。但是呢，因着先知的学校，慢慢慢慢圣灵工作的结果，哎，你就发现说有一个人出来了，在整个列王记上下里面讲起一个先知，那个人名字叫约拿。这个约拿呢有个口头，他讲了，他根据他口头上我们知道神说的，结果最后呢你知道耶罗波安就要把一些领土就拿回来了。那不要忘记这个约拿呢是一半是口头的先知，所以他那句话没有写在约拿书里面，可是约拿是第一个人，他不只是口头的先知，他同时也是把神的话写下来了，那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第一个，因为一定要写下来，因为没有一个神迹比约拿神迹更大。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以利亚以利沙是圣灵说话没有错的，但是呢到了约拿的时候呢，一半是口头的，一半是写下来的，明白吗？那写下来的就是圣经里面的话了，所以有一本叫约拿书。那么就在耶罗波安同一个时候，还有一个先知就是阿摩斯，他写下来了，我们只知道他写下来的，我们听不见他口传的。还有一个先知就是何西阿，何西阿呢他是把神的话全部写下来，所以很清楚，在以利沙以利亚是口头的先知，在阿摩斯跟何西阿是写下来的先知，但是约拿呢刚好是一半一半。所以有人说很可能啊，这个约拿就是那个苏念妇人而复活的，那这是个传说，因为时间是差不多。但是你不觉得很稀奇吗？今天许多人光有神学，光有真理，结果呢完全把圣灵忽略在一边。但是不是，我相信说今天主在中国不是没有神学，所以我喜欢他的圣经要义，你看了吗？非常非常，他也是个很重要的解经家。那么同时呢他也是有些很重大的发现，但基本上一点就是他讲到灵修学院的时候，你就知道跟普通的神学院不一样。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把圣灵摆在一边，今天神的话是 Logos， 但神的话同时也是 Rhema， 这个 Rhema 是生命的话，是让圣灵把已经说过的话对你再说一遍。但是很可惜，今天新派的神学家只研究那个学问，把圣灵完全放在一边，所以当然他不相信神迹，也不相信同灵玛利亚神。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神给中国一个非常宝贵的财产。全世界都讲神学，全世界都要办神学院，但就一个人他要办灵修。